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网络上的朋友弟兄姐妹，我是丽文，又是一起学习出埃及记的时间。今天跟您一起讨论出埃及记中十诫的第五诫，这是每一年孝亲节的时候几乎都会引用的一节经文，出埃及记20章12节。这一节经文流传了多少的年代，透过无数的传道牧者、属灵长辈传达了世世代代，基督徒几乎都会背诵。这条的诫命跟前面四条不同，是从对神的关系转为人对人的关系。而这节的经文究竟有什么是我们忽略的吗？有什么是我们长期都误解的吗？是不是有一些内涵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呢？神会给我们一条无法做到的诫命，要我们去遵守吗？让我们今天来讨论。今天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20章12节。是的，只有一节的经文。经文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让丽文再读一遍：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看这段的经文，先注意孝敬这两个字。孝敬在英文 NIV 圣经翻译为尊敬 Hono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原文希伯来文是 kabed， 加强型的 kabed。 那么这个字呢，有沉重的意思，有的时候也翻译为荣耀。虽然可以用来指尊崇人，但是这个字更多是用于尊崇神。那为什么沉重跟荣耀有密切的关系呢？因为在古代社会当中，一般只有富裕的人才会吃得饱足，所以一个人身量很重，那么必定是一个富裕的人。那有了财富呢，他也会受到社会所尊敬。当孝敬父母，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敬重你的父亲和母亲。在经文当中，这个孝敬含有几种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使对方被尊荣，这个也在箴言书4章8节有提到，使我们的父母被尊荣啊，这是孝敬的意思。个人的行为应该使父母得到荣耀，行为败坏就会使父母蒙羞，这是最大的不孝。那么孝敬第二个意思有照顾的意思，在诗篇91篇15节也提到这方面。第三个意思是敬重的意思，在利未记19章3节以及利未记20章9节。那我们看到利未记呢，将敬重父母和守安息日相提并论。我们研究过神何等看重安息日，而在利未记里边将孝敬父母与神所非常看重的第四条诫命守安息日相提并论，这表达了孝敬父母这条诫命 神非常看重。那孝敬还有第四个意思就是顺从了。生命记21章18到21节谈到这方面。生命记这里说啊，如果有人顽梗悖逆，不听从父母的话，屡劝不听，就要被带到长老那里，城里的人要用石头打死他。好，所以孝敬这个字 kabet 呢，有四方面的意思。第一是让对方被尊崇，第二是照顾，第三是敬重，第四是顺从。
离开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再来注意父母这个字吧。十诫一开始就呼吁人们要敬畏神，然后从第五诫开始就转向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的第一步是从家庭开始做起。孝敬父母不单是令社会稳定，也叫儿女延续父母对神的信心。古代社会是以部族或者是家庭为中心的，家庭中的长辈要受到尊敬和照顾。古人深知，如果要维持整个社会的安宁，首先就要重视家庭的安宁。保罗提到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在以弗所书6章1节说的。那在主里听从父母，就是说在不违背真理的原则下听从父母。违背父母的乃是罪，罗马书1章30节提到。就是不听从父母的教诲啊，就谈不上孝敬父母了。不孝敬父母就是不尊重神，在神看来，不孝敬父母是一种严重的事情。那在这节的经文出埃及记20章12节说呢，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呢，就是要得以长久啊。我们看见呢，这一段的经文呢，这个第五诫呢，是附带着神的应许的。神应许遵守着第五条诫命孝敬父母的人，在世的日子将会长久。这是第一条含有应许的诫命，这在十诫当中显得很特别。神给那些愿意遵守这条诫命的人有一个特别的应许，有一个特别的奖赏，就是让他可以在世上呢安居乐业，活得长久。长寿在古代呢是神赐福的记号之一，以敬老作为社会基础，将来也能够亲受其益。在一连串的诫命当中，第五诫这个第五条的诫命的应许和其中的隐藏的警告非常特别。神赋予父母在家中权威的角色，把孝敬父母跟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件事呢相连起来。这说明了尊重父母的权威是上帝应许赐福的命令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可能有人会质疑，就是这诫命附带应许是不是公平呢？不过在希伯来文当中，我们看见虽然这原文啊，它保证祝福是必然的结果，可是没有说求福是遵守诫命的动机。孝敬父母不是为了长寿，但是孝敬父母的人，神应许赐给他在世上的日子安乐长寿。好，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应许似乎是比较属于物质层面的赐福，这个也受到质疑。不过在旧约时代，神的应许经常都是以物质层面的措辞表达的，使到人可以容易明白。对于旧约时代，来生这个观念是比较模糊的，所以日子长久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就十分受到重视了。对当时的人而言，能够活着就可以有更多的日子享受神所赐在世上的福气。那对于今时代的信徒而言，神的启示已经完整了，对来世的盼望也非常的清晰。那对于这条诫命的应许，在世上的日子长久，其实依然是适用的。
林丽文是个感情丰富、容易落泪的女孩子，天父是她的避难所，被人误解却不辩护，因为知道天父替她伸冤。常经历失望，但是她肯定在天父那里永远有希望。
我们看到这节的经文，当孝敬父母，这里提到的孝敬包括了要孝敬父亲和母亲。在古时候啊，妇女的地位低下，可是在神的那里呢，神在远古时期就已经赐下这条的诫命，不单要儿女孝敬父亲，也包括母亲。父亲与母亲应该受到同样的敬重。我们看到这一条的诫命提升了母亲的地位，对当时社会来说意义重大。其实第五条诫命，我们看见它是以很积极的口吻来表达，用一个加强语气的动词孝敬来表达。因为圣经的观点就是生命乃是借着父母传递下去的。希伯来文 kabed 这个尊敬孝敬这个字提醒人，当以尊崇神的态度来孝敬父母。生命是神圣的，而且生命是神的赏赐，生命借着父母传递下去，所以人要孝敬父母。父母是神在个人家中所设立的权威代表，有责任替神管理儿女，以神的话语教导儿女。儿女在家学习孝敬父母，以此来学习尊崇神以及他所设立的权威代表。儿女因为尊敬神和遵守神的话，所以孝敬父母。父母的权威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权威上，而不是建立在自己的权柄上。十诫提到敬神爱人之道是由孝道开始，孝道是普世共同的价值观。圣经教导人特别是为人子女者呢，应该要顺服、听从、供养、照顾父母。那这一些的观念跟中国文化非常的吻合，中国是提倡百善孝为先的。现代社会崇尚青春，对衰老排斥抗拒， 现代男女总是追求永葆青春，但是事实上谁也留不住青春岁月。自从罪进入世界以后，日渐衰老就成了躲不过的定律，人人都会衰老，人人都有朝一日成为老人。今天如果我们不尊重老者，他日我们难以避免受新一代鄙视。以色列民看长者为老练与智慧的象征，这条诫命是以色列民对老年人基本态度的一部分，并且呢，贯彻全本旧约圣经。无数古老的民族也都有同样敬老的观念。这条诫命是从与神的关系转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神所造的人之间的关系之转折点。因此十诫的总结其实就是爱神和爱邻舍。问题不在于爱神是不是实在，而是要视乎我们对别人是不是有爱的表现。耶利米书22章16节说，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看到神看重我们对人的爱的表现。在圣经当中，特别是旧约，跟这条诫命相关的律法，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呢是从反面的形式来表达的，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的21章15节还有17节说不可以打父母或者诅咒父母，在申命记21章18节说忤逆不听从父母的所受的刑罚与对神不敬的刑罚相同。所以这些从反面的表达呢来呈现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样的一个观念。这一节的经文牵涉到翻译本的异同啊，就是各个圣经翻译本呢其实在这一节的经文上呢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比如说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三节，保罗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那保罗这句话以弗所书六章三节呢是引用这个出埃及记这个十诫当中这个第五诫。不过保罗乃是引用出自希腊文旧约70世译本，而不是出自原文希伯来文圣经。保罗所引用的是希腊文旧约圣经70世译本。那70世译本跟希伯来文原文圣经有一点点的不同啊。首先呢就希伯来文圣经这一节出埃及记20章12节呢没有提到使你得福。这个使你得福只出现在申命记第5章。然后希腊文旧约圣经70世译本的出埃及记20章呢就有这个使你得福这句话。然后在生命记5章16节的希伯来文圣经生命记5章16节原文希伯来文圣经的次序呢就是要孝敬父母使你长寿，在耶和华所赐你的地上得福。而在希腊文圣经74译本的次序是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耶和华所赐你的地上长寿。所以这个次序上有一点点不同，可是希腊文圣经的这个次序呢就跟以弗所书六章三节的次序是相同的。那无论如何呢，我们看见虽然这个翻译本呢跟原文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意思没有不一样。十诫的精神，特别这个第五诫要传达的观念呢依然是非常清楚的。
来吧，脱离为奴生涯，行走旷野道路，迈向应许天家。
看到啊，今时代有一种非常要不得的观念哦，就是有一些人认为孕育子女是男欢女爱以后的产物，子女是被动的被生下来，因此子女没有责任奉养父母。但是即使孩子是性行为以后的结果，孩子在母胎里的成长，出世以后的种种，如果没有父母的精心养育，就没有子女的未来。这种恩情无论如何推诿也没有办法磨灭的。养育之恩大于天，子女应当负起责任，照顾年老没有谋生能力的父母，而不是让父母自生自灭。这样的行为天理不容啊。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要孝敬父母，这其中一样我们需要负起奉养父母的责任啊。好，最后呢，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哦，就是是不是真的无论怎么样的父母啊都应该孝敬呢？从经文我们看到这条诫命没有附带条件，他没有说哪一种父母才值得我们孝敬。诫命呢很简洁明了的就说要孝敬父母，无论父母是不是配得尊敬，或者儿女年纪多大多小，都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利文不否认啊，这个世界上的父母啊有千百万种，有的呢是生而不养弃之不顾的，有的呢把儿女当作摇钱树，有的把儿女当作实现自己愿望的工具，有的跟子女乱伦作为泄欲的对象，有的性侵自己的孩子，让孩子一辈子蒙上无法磨灭的阴影。像这一类人神共愤的行为，如果发生在父母的身上，请问作为子女的还要孝敬父母吗？好，那我们知道这些呢都是特别案例，那这些的案例越来越多了啊。针对生而不养弃子女于不顾的父母，年老的时候无依无靠，甚至失智无法自理，孩子呢已经成家。好，对于这样的父母，其实做儿女的很难有孝敬的心呢。但是因为顺服神的诫命，儿女依然是要让这样的父母有个安身之处，有被照顾，比如说可以寄养在安老院，子女承担支付费用，那么这个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哦。然后针对那些把儿女当作摇钱树的父母呢，儿女每个月是可以给父母基本生活费，那其他的财物就自己保管吧，因为父母行为的偏差实在不能够纵容，免得他带给下一代连绵不断的苦楚啊。这个也没有让我们就是推诿奉养的责任，可是我们要有智慧去处理这些钱财的问题。然后最后呢，我们针对性侵的问题，性侵的问题啊，要交给国家社会相关机构去处理去判刑，这不是不孝，而是遏止社会败坏的行为延续延烧。当这样有性侵行为的父母被绳之以法， 痛改前非以后呢，做儿女的依然是需要奉养孝敬他，遵守圣经的吩咐的。可是如果这样的父母依然故我，那么就依法处置。我们要保护好身边的人，不要再受这样的父母的伤害，否则就是愚孝了。第五条诫命的孝敬父母，不是要我们愚孝。听众朋友，你有何高见吗？好，我是丽文，我们今天就研究到这儿咯，下一集再会。
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网址是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谢谢您的收听，再会。